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十八课，题目是亡国后的动荡，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39章到42章。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记载了南国犹大的亡国血泪史，而这一段历史就发生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经过了18个月的围城之后，终于成功的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南国犹大一系变天，犹太人他们就从此亡国。当城被攻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一定快速的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要活捉南国犹大王西底家。西底家王事先已经逃出耶路撒冷城了，下到耶利哥，准备从那里前往亚拉巴，就是在约旦河谷那一带哦。想必西底家王当时是想横渡约旦河到摩押或亚门那里啊，差不多是今天呢、我们看这个中东的约旦王国那个位置。可是就在西底家王他距离约旦河只剩几英里的路程时候啊，就被巴比伦的士兵活抓，然后送到尼布甲尼撒的面前。他的结局就如同耶利米先前有2度预言的内容一样，西底家王果然成为阶下囚，他站在尼布甲尼撒宝座的下面，两人眼对眼的相视啊。尼布甲尼撒王对西底家这一位背叛者做了一个非常残忍的报复行动，把西底家所有的儿子跟亲信都杀死，然后再把西底家的双眼珠都挖出来哦，挖掉眼睛，当时是古代近东对悖逆的奴隶所进行的一个审判的方式。那尼布甲尼撒其实是用当时中东国与国之间背叛的那种刑罚在对待西底家王，那当时的巴比伦之囚就跟这个西底家王就这样一路像牛一样的被牵到巴比伦。那我们读到这里或许会非常同情西底家王的处境，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上帝其实有给西底家好几次悔改的机会。耶利米曾经告诉他，你好好的出去投降，不仅可以保住自己，也可以保住全城的人。但是西底家他到最后出于自私自利的一个私心，使得国家不仅灭亡，耶路撒冷遭遇到前所未有非常残忍的屠杀，连他自己的双眼也被挖出来。我们发现到西底家这一位末代君王在双眼失明之前看到世界最后一幕的景象，竟然就是自己的儿子跟亲信被可怕的残杀，而他就带着这个可怕的景象永远进到一个双目失明的黑暗里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国王被抓，城里的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投降。耶利米书39章8到10节的记载，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跟百姓的房屋，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面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人，以及其余的剩下来没死在饥荒、没死在瘟疫、没死在战火当中的那群百姓，全部都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历史上称这一群包括西底家在内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叫做巴比伦之囚。这群人成群结队被绳子串在一起，像畜生般的被迫徒步行走啊，从今天的以色列地一路走到今天的伊拉克。可想而知他们一路上挨饿受冻，死的死，病的病，勉强撑到巴比伦的也多半虚弱不堪，而且被迫在那里成为奴隶。但别忘了耶利米对这一群人付上了长达40多年苦口婆心劝诫的代价，而这一群人始终掩住他们的耳朵，让他们的心蒙之由不听，结果为他们自己导致这样可怕的结局哦。就在耶路撒冷城整个被攻破的时候，一件令犹太人觉得很不耻的事也同时发生哦，那就是他们的世仇以东人为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展开一连串公开性的庆祝活动。 厄巴迪亚书的记载很有可能当时就是描述这样的一段背景，在第十一节到十四节那里就提到说，当外人掳掠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的财物，外邦人进入耶路撒冷城门，为了耶路撒冷一些重要的东西开始在那边抽签抢夺的时候，您竟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哦、当然他指的是以东人。他说别忘了，以色列跟以东本来是兄弟之邦哦，他们的祖先本来都是这个以撒的后代哦，没想到兄弟遭难的日子，以东国他们瞪着眼看哦，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欢乐，在他们的兄弟遭难的日子他们说狂傲的话。在厄巴迪亚书里头还提到，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上剪除他们当中脱逃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给仇敌、啊、那诗篇137篇当时描述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啊，他们在忧闷痛楚当中，他们写下了一首诗。在诗篇137篇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城，我们就哭了。我们把我们的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我们怎么可以在外邦人的地上唱耶和华的歌呢？因为那都是颂赞非常喜乐的歌。而他们现在亡国了，当时诗人就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右手忘记那个弹琴的技巧，我如果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云我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云上膛变成哑巴哦。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只有一句话，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你要纪念这仇。所以根据耶利米书39章9节的记载，当尼布甲尼撒的手下大将尼布撒拉旦他烧毁了整个耶路撒冷跟圣殿之后啊，他把城里剩下的百姓跟投降他的人啊，全部都抓到巴比伦去，他又把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就分给他们一点葡萄园跟田地。所以我们发现到，不管是被抓走的或者是被留在原地的，他们的状况都是非常的悲惨。虽然先前耶利米被自己的国家的君王还有政治领袖折磨的半死哦，但是在城被攻破之后，早就耳闻先知耶利米大名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特别交代他的大将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千万不要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那也就是如果耶利米要黄金珠宝，其实尼布撒拉旦也会给他，但是耶利米没有要这些。尼布甲尼撒之所以叫人善待耶利米，他可能是以为耶利米是一个亲巴比伦派的人，因为耶利米的预言自始至终都是告诉自己的国家君王跟百姓要投降巴比伦，因为我们南国犹大碰巴比伦如同鸡蛋碰石头，赶紧投降为妙。但是这个背后不是因为胆小如鼠，而是因为那是上帝的吩咐，为要减少更多无辜人死亡的惨剧发生，而且上帝已经兴起巴比伦做管教的杖来刑罚南国犹大一切的不公不义哦。所以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听到耶利米的预言，他大喜在心，但他其实不晓得耶利米讲这些预言的目的是满足上帝对他这个职务的托付，而不是满足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虚荣心哦。导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大将军尼布撒拉旦他给耶利米一个自由抉择去留的主权，他告诉耶利米说，你要跟我们去巴比伦吃香喝辣，或者是你不要跟着我们，你要留在耶路撒冷，随你怎么选。耶利米就决定到米斯巴投靠基大利，基大利是亚西干的儿子沙番的孙子，亚西干就是当年保护耶利米免于约雅敬王毒害的那一位忠臣哦。从他爷爷撒番那一代开始，想必他们都对上帝心存敬畏之心。 当南国犹大被灭之后，它就不再成为一个国，它成为巴比伦帝国当中的一个省，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找省会，然后立一位省长。当时基大利就是这一位省长，而省会就立在米斯巴。耶利米决定要去米斯巴投靠基大利，跟着那一群剩下来可怜的犹大百姓一起共存亡。由于当时耶路撒冷已经经过战火摧残，不适合当省会哦，所以当时基大利才在米斯巴把它选成一个省会的地点，作为一个省府去管理那些民中又穷又病的人哦。我们根据上个世纪考古学家在拉吉考古发现当中挖掘到的一个上面有基大利字样的戳印推断哦，这个基大利在南国犹大还没灭亡之前，应该是在西底家王旁边曾经担任过行政官员，所以他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因此圣经记载他很懂得迅速在国家灭亡之后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告诉那些犹大百姓说，你们赶紧储藏酒、油跟夏天的果子，以预备接着要面对严寒的冬天。虽然基大利是一个出色的行政首长，但是他不懂得政治界的复杂，因为巴比伦军队才一撤军，先前流亡到国外的反叛军就趁这个时候赶快回到南国犹大要夺权。基大利事先其实接到了这个流亡的游击军队约哈南的警告，但是他不以为意。而耶利米书41章一节记载，就在犹太历的七月间，也就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谓的阳历十月的时候当时南国犹大的王室中卿以实玛利还就带了一批人到米斯巴去会见基大利这一位省长。当时他们一起吃饭席间，这一位以实玛利就拔出刀来，将这个基大利以及他身旁的亲信全部杀光光，然后呢把所有的难民包括耶利米在内全部都掳走。以实玛利对自己的同胞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无非是为了要夺权，因为当时他背后有一个人在为他撑腰，那就是亚门王巴利斯。巴利斯可能很想趁这个南国犹大刚灭亡的时候扶植一个傀儡政权来抵抗巴比伦了。幸好亚门王巴利斯的诡计没有得逞，因为这个游击军队的首领约哈南他及时的阻止以实玛利的行动，把那些原本被挟持的难民给抢救回来可是这个约哈南他开始焦虑因为他说怎么办，省长基大利已经被杀了，到时候巴比伦尼布贾尼撒把这样的账算在我们这一群无辜的人头上，到时候又派军队来扫荡我们，那我们岂不倒霉？所以他们决议要逃到埃及耶利米书42章1到6节记载，当时约哈南带着大大小小跑来求耶利米，他说我们本来人很多，现在人变得更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请你为我们这群可怜人祷告，因为我们想去埃及你去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怎么吩咐我们都照样去做，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要听，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来得福于是耶利米看他们这么诚心诚意，就答应为他们祷告。十天后耶利米就得到上帝的引导，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待在这个地方，虽然现在残破，但是上帝会重新的栽培你们，建立你们，必不拆毁，你们不要怕巴比伦王，情况不会像你们想的那么坏，因为有万王之王上帝与你们同在。可是如果你们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贸然采取行动，执意逃离到埃及，以为埃及是粮食之仓，没有战祸，你们自以为聪明的地方将会绊倒你们自己，因为你们惧怕的战争跟饥荒不久之后会临到那里，所以你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话，好好待在原地等候神。非常令人叹息的是，约哈南这一群人一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们的邪情私欲就发作了，因为他们以为耶利米转述他们有关于耶和华上帝的旨意，必定也是他们心里所想的。结果他们发现原来上帝的心意跟我们的欲望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开始责备耶利米是胡说八道的人。耶利米书43章第2节提到他们当时对耶利米说，你撒谎， 耶和华上帝根本没有差遣你来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进入埃及，一定是你跟你的同工巴路要来害我们了，要把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当中有人被杀，有人被抓到巴比伦了。接着他们马上采取行动，一不做二不休，再也不停留南国犹大这一块地方，迅速将耶利米以及他的好同工秘书巴路整个都掳到埃及地。我们看到不管是亡国前亡国后，南国犹大的国中上上下下总是充斥着一群讲话出尔反尔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看起来卑躬屈膝，求先知为他们祷告，等到先知传上帝的话违背他们心意的时候，又跳出来指责他们是一群说谎者。这一群人集聚群众的势力，口径一致的去指控那一些心灵正直寻求真理的人，而且还逼迫他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其中看到什么呢？按人性来看，许多时候面对真相是需要勇气，人要改变更需要勇气。所以许多人憎恶那些搅动我们灵魂安乐窝的人，宁可选择继续活在固执跟自我欺瞒当中。约哈南这一群人先前从耶路撒冷被围城的事件当中，早就知道埃及这个充斥许多偶像崇拜的国度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否则他们不会在耶路撒冷即将亡国的前夕，短暂出个兵又脚底抹油的逃跑。可是呢，这一群亡国奴现在再次痴心妄想，想要再次的去巴结埃及，祈求埃及的保护。反观耶利米，他明明知道这一群百姓的内心不诚实邪恶，他还是依然跟这一群罪人在一起。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叛国贼，他热爱他的祖国，甚至在亡国之后选择与民中最穷的人同在。这让老师想到德国的殉道者潘霍华牧师，他本来是有机会趁着学术访问继续停留美国，但他选择回到德国。他当时说，如果我在我的同胞受苦的时候没有与他们同在，那么有一天我的国家重建的时候，我就不配参与其中。结果潘霍华就回到德国，几年之后他就殉道。虽然他来不及参与国家在二战之后的重建，但是他的殉道却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却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而耶利米的状况其实跟潘霍华非常的相似，他们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做一个社会的良知，即使在国家灭亡不听他们话的时候，依然忠心的服侍上帝，忠于神的旨意到底。罗马帝国皇帝尼禄克劳丢一世，曾经在位期间大肆的逼迫初代教会，当时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的命运都是被抛在竞技场跟野兽搏斗，许多的基督徒却仍然前仆后继的不断接受这样残酷的考验。当时有一个罗马军官看了很疑惑，他就问他的属下说，是什么事让这一群基督徒这么的勇敢呢？当时他底下的士兵说，那是因为这一群基督徒有一个信念，也就是有一个意向在他们的心中，为着这一股信念，为着这个意向，他们不怕死。而耶利米乃至老师数次所提到的德国殉道者潘霍华牧师，他们都是这一类的人。正因为他们有信念，他们不贪生怕死，正因为他们有信念，所以他们在一个撒谎喜欢听假话的世代，他们做良知，他们让他们的人生在世人当中做一个最特别的投资，也就是为上帝而活。他们忠心到底，他们却选择一个与世不相同的永恒投资，因着这一场永恒的投资，使他们活得跟世人不再一样。